所有的象群都有一种神秘的灵感，知道谁已经接近死亡。象的队伍里已经有五头象被死亡的阴影缠住骨头，他们正用象独有的低频发出悲哀绵长的声响，表达痛苦。较具活力的象会在休息时张开耳朵，试着庇护这些幼象与病象。在缺乏水源时，强壮的象会把象鼻伸出嘴中，抽出珍贵的水来送进病象的口中。病象离前头的罗马部队愈来愈远，有时候要深夜才能赶到宿营地。他们几无时间休息，就像是一生都在走路似的。敏感的巡象人发现了象群不对劲，通知了士兵，士兵通知医务兵，医务兵报告医官，医官试着为每头病象注射进三桶马的药剂，没有医过象的医官毫无把握。果然病象仍持续微顿，失去活力。隔天正午，碰碰两声巨响，土地微微震动，一头公象以及年纪稍大的母象倒在自己的粪便与尿液里，发不出声音，做不出反应。公象的象牙在倒下时像玻璃一样折断了。它是群体中唯一成年公象，才经历过狂暴期，此刻瘦的就像只有四条腿，尿液仍有强烈的费洛蒙动体味。两天后，另三头象接连倒地，它们巨大的耳朵平贴地面，好像在倾听什么似的，深深吸气，响亮吐气，微微张开嘴巴，摆动头颅，直到最后一口温热的气息离它们而去。隔天黄昏，象群位阶最高的母象也倒地了。象已经习惯突如其来的死亡，不论是人的或是象的，他甚至目睹过自己母亲的死亡。一枚榴弹击中碉堡，周遭霎时被数以千万计的碎砖碎石笼罩，细碎的锐利物飞溅到母象头部侧腹的肌肤里。连续好几个星期，巡象人替母象清理伤口，挖出一个水桶的铁屑与石头，但仍无法阻止死神。人类有一天会知道，象和他们一样理解黑夜、森林、雨季与伤心。当长老母象倒地时，其他的象完全停步，围绕着它，它们用长鼻摩挲着彼此的背，发出不可思议的轻柔低哼声。夜晚气温逆转，较接近地面处形成较佳的传音层，那低哼声因此得以传到远方的山谷，而后又嗡嗡回响回营地。那被放大的多层次的音响让一旁的士兵感到凄怆而温暖，他们体会到了象的伤心，因此也为自己伤心起来。他们想起了远方的情人与亲族，死去的同僚，曾经握着羊具与枪的断臂，以及不可能再长出来的眼珠。象的睡眠远比人类短，因此士兵们在那个悲伤的夜晚先行睡着。醒着的象站立望着远方的星辰、山脉与树影，直到更深的夜让所有勉强活着的象都入睡。他们的鼾声逐渐绵长，逐渐和缓，就仿佛海潮环绕礁石所发出的圣乐。隔天一早，阳光出现，一照微尘花粉， 不到一毫米的昆虫四处飞散，世界迷蒙一片。士兵挖了一个巨大的坑，掩埋长老母像。此时排列最前头的母像发出了低沉却明亮的反复音节，一声一声像阶梯般逐渐扬起，到最高峰的时候稍作停步，而后开始一句一句往下坡，重归宁静。如斯三回后，第二头像加入，两个音场相互回荡，接着是第三头像、第四头像加入，那既非合唱也非重唱，而是各自情感流动的即兴哀鸣，却又像爱抚般彼此对话。每一头像前额鼻道和头骨间微微跳动，空气中的声音有生命似的钻到士兵的身体里，渐渐膨胀，让他们感到难受、恐惧、不知所措。十几分钟后，那声音骤然停歇，领头的像迈开步伐，士兵们才发现自己满脸泪痕，那眼泪毫无目的性，因此流泪的人感到前所未有的沉静与干净。当象走进村落时，就知道这不是以前他所认识的任何一个村落。影子的位置已经变了，空气里的吹食气味也大不相同。村落的人们看到部队并不惊讶，这是一个到处都是士兵的时代，但他们看到象队时以为是一个恶作剧。他们互拍了彼此的脑袋与肩头，确认自己并没有分不清楚现实与梦境。怎么可能是大象呢？这世界上真的有大象？眼前是一群大象，身形比一些房子还要巨大的象群，在村落的街道间静静走过，或者沿着街道、铁轨，或者走上不稳的桥。人们跟在象群后头，仿佛着魔。这个村落贫穷而乌黑，像看到死去的魂灵站在村子口徘徊执着，在他们的亲族经过身旁时伸手抚摸。魂灵也围观着象，并且以村民听不到的声音表达惊奇。象高高举起鼻子，再甩回地面左右晃动，借以搜寻、嗅闻空中与地面各式各样的气味，粘附在路面缝隙间的蔬菜叶、破了的鸡蛋、流出的浓稠蛋黄、打铁铺的风箱吐出的温热气息，一层层凝结在肉胎两侧的残余肥油，这一切都让象感到新奇又痛苦。他把长鼻卷在嘴前，试图拒绝或品尝那样的气味。在一个鱼摊饭前，象闻到了刺鼻的蛤蜊虾壳的腥味，这气味要到他搭上那艘拥挤的船舰被载运到小岛时才获得唤醒证实。因为此刻象仍从未理解海，未曾识得海。多数的人看到小孩走进象时都赶紧把他们拉走，但孩子们总在大人没注意到的时候偷偷接近象。多么不可思议的巨大长鼻动物，就像是一本他们永远没有机会阅读的童话。象也再次嗅闻到人类的婴儿，战场只有死亡，没有新生。一个婴儿躺在小摊旁的藤车里熟睡，象把鼻子伸了过去，婴儿的母亲想伸手阻止，却被硬生生推开，直到寻象人赶来喝止。 相对那样的气味，既陌生又不那么陌生。他依稀记得野地里母象产出小象那一刻，也记得在故乡丛林的边缘远远嗅闻到人类村落婴儿降生时的激动。就在那一刻，一头短腿黑色的猪冲到象队的前面，也许是刚刚的婴儿气味与此刻奔跑的黑影激起了象的兴奋感，他将长鼻伸出，以极快的速度把猪卷起举到半空，然后使劲往地下一甩，猪连哀嚎都来不及发出就此死去。象举起鼻子高鸣，而后又若无其事地以安静庄严的步伐朝前走去。士兵们感受到象群的焦躁以及一再经过小城镇可能引发的混乱，象推倒了一间民宅的墙，并且踩毁了农民新播的稻田。他们也担心象再有任何死亡，十三头象只剩七头了。象对于他们而言是一个象征，是他们从那个丛林里杀死敌人胜利并且顺利生还的象征。他们接获的命令是务必带回活着的象。于是指挥官决定驱象上车，为防止象的骚动，他们留着脓血的脚被绑上铁链，并且被强迫喂食盐水与药物。在药物的迷幻作用下，象觉得自己能漂浮水上，他从未以这样的速度移动，从来没有看过这样速度下的风景。村落在眼前掠过，空气中满溢陌生树木与果香的气味，天空出现不可思议的彩霞，一队士兵在旷野中行走，夜色好像裙摆似的拖曳在他们身后，然后彩霞隐没，光隐没，星辰与大如银轮的月亮取而代之，照亮整个草原。仿佛听到了什么，象张起耳朵，一波声浪把草压低了传送过来，第二波紧随其后，第三波稍缓。正在开花的茅草被声浪亦或是风压得忽高忽低，数十只巨大的鹤从那个草原里飞了出来，啪啪啪啪地掠过车队上方。车子将象群运到一个大城镇，暂时性地停留下来。象的脚掌踩在石板路和发烫的柏油路上，他的耳朵不时传来河流的声响，让他怀念起潮湿的丛林，以及树枝与树叶浮在背上时仿佛造物主在搔他痒的感受。造化没有倾斜地执行着此等韵律，春去秋来，生老病死，没有任何感伤。对象而言，唯一的小小感伤就是一天早晨醒来，克伦族寻象人失踪了，取而代之的是后来才学习的中国寻象师。那些带领象长大的人们已经完全离他而去了。操持着声色象语的新的寻象师命令象在人群之前蹲、跪、站、躺、翻，他们从战士变成马戏成员。那些围观的被战争压抑的人们好久没有放松了，看到这种巨大生物的滑稽表演，觉得自己仿佛又找回了一点点尊严。有些人大笑之后会从口袋里掏出一些零钱交给缺了手脚的士兵，或把钱丢在象鼻握住的帽子里。象甚至会在寻象人的命令下把掉落地上的铜钱捡拾起来， 那鼻子的灵巧动作获得掌声。象队一边表演一边前进，几日后到一个新城市时，迎接他们的是机枪般的暴击声，让象群一时陷入恐慌与困惑。他们并不明白那是战争结束的消息翻越山岭传到这里来了。人们像节庆一样跟在象队的旁边走，他们手上抱着白糖、水果、馒头，扛着桌子、米粮、小孩与姑娘。士兵拿水桶装满了水，要向吸饱了喷洒人群。一些饥饿的人群聚在灰黑静默被炸弹轰掉屋顶的庙宇前，他们被水淋到时的欢呼声仿佛哭泣。